哦，这个是小孩子才会这样。那我那时候不会觉得很体温发烧，我觉得很冷。后来他们那边处理以后，马上就联络的，就是比较大的地方，他觉得那个地方可能需要开刀，就把我refer到更大的医院去。那在这里经过很快的一些处理，照了 X 光，好了，然后做那个 CT scan， 还要做超音波等等，他们就决定应该要开刀，因为他们觉得，因为我的病名我后来还知道叫做急性败血症的那种胆管炎以及胰腺炎，他们就觉得是很可能是你的胆里面的有石头掉到从胆管下来，就要在跟那个胰腺管那个地方堵塞。但是他们这些检查以后就看见好像没有看到石头，后来就问我你喝不喝酒，我说我从来就不喝酒，这个因素又减掉，因为最容易产生的就是可能是石头掉下来那个喝酒。第三，他检查我所有的药物，在药物的里面又发觉到没有任何的药物会跟这个有关联，所以后来我就问他们开了刀以后问他们什么原因，他们讲找不到原因，这个叫做不知道的原因。好，最后不知道，但是我的问题就在那里。那感谢神也这样子的医治，好，让我就慢慢的恢复了体力，好，那也开始就可以在讲台上有一些的服事。那今天跟大家一同来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从这个熟悉的经文我们再来思想一些事情，好不好？我们有圣经或者我们看上面的，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把它读一下，好，我们来也看。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能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主耶稣传道的工作中间，记载的这一件是很吸引人，而且是非常美丽的事件。事情发生在祝棚节的第二天。这个事情是顺着约翰福音前面这一章第七章发展下来的。第七章是讲到节期的末日，耶稣发出他伟大的呼声呼召，在七章三十七节他这样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一天耶稣整夜在橄榄山上，其他的人呢都回家去了。那清晨的时候 耶稣就来到殿里，有很多的群众围着他，就要是要听他的教训。可能忽然在群众当中起了一阵骚动，来了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并且他们带进了一个妇人，一个女人。我想这些人可能手中拿着石头，然后他们对耶稣说：夫子啊，这个妇人正行淫之时啊，被捉拿到的，表示这个妇人是现行犯，没有他的罪行是没有可以质疑的。其实他们应该是要把他送到公会去的，他们根本没有权柄带到众人的面前来。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点是更奇怪的，是那个与他行淫的那个男子却不见了。按法律上来说，在生命记22:22里讲到，奸夫和淫妇都应当要处罪，现在呢只抓男的而放了只抓女的而放了男的，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然后他们就问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这样吩咐我们，在生命记22:24，他说要把这样的妇人怎么样，用石头来把他打死。其实生命记22:24是奸夫和淫妇两个人要带到本城的门那里，要用石头打死他们。所以他说：那你说呢，应该把他怎么样来处理呢？约翰在这里就很细心地告诉我们，他们说话的动机是什么，就是第六节所说的，他们说这个话乃是要什么，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权的把柄。他们想把耶稣放在那种两难之间呢。耶稣的两难问题在于，第一，假如耶稣同意他们用石头把那个女人打死，那么耶稣就等于犯了教唆杀人的罪，而犯了教唆杀人是犯了罗马的法律的，因为罗马的法律规定犹太人没有权柄判定他们的人民的死刑，需要经过罗马当局才可以判处死刑。我们看耶稣他本身最后的时候还需要犹大的这些大祭司们把耶稣什么送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面前，就是要比拉多来定他的死罪，因为只有罗马人有权柄定当时他们的死罪。还有耶稣来到世上，他是为了什么呀？拯救罪人，对不对？所以假如说好，你可以把这个按照律法把这个女人给她处死吧，石头打死吧，但就等于他是怎么样，蒙上的没有怜悯没有恩慈的心的这样的罪名。第二个难处，假如耶稣不同意这个妇人受刑的话，就等于公然的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一个人公然违背摩西的律法是不能够见容于当时的犹太的社会，要被他的同胞们唾弃的。那么就等于这些人不再跟随他，这些人不再听他所讲到的讲的东西，这些人离去了他。这个时候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写了什么字呢？ 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他们就一再一再的逼问他，最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怎么样，先拿石头打他。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原则，当你要定别人的罪的时候，唯一的资格就是什么？自己没有罪。随后呢，耶稣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里说慢慢慢慢的，这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整个紧张的情势一下子就缓和下来。最后耶稣对那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可能刚刚被带来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副那种反抗、不满、愤怒的样子。当听到耶稣温柔怜悯地称他妇人的时候，他眼中的那种反抗神情可能就完全的消失了。可能那时候他是流着眼泪，然后声音颤抖地说，主啊，没有。也就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我们从整个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几个重点出来。第一，罪就是罪，人的基本问题是罪，而不是犯了什么罪。按我们人来看，罪有大小，有轻重的分别，所以我们常是觉得杀人的罪是很重的罪，那么撒谎呢，好像是无伤大雅。但是圣经从来不这样的分等级，圣经也从来没有把性犯罪专门的来归类在一单独的一个归类，因为罪就是罪。那么耶稣在地上画字到底写了是什么呢？会不会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看到了以后就知难而退呢？我们想想，耶稣可能先写上撒谎这个字，我们知道撒谎真的是我们人类的罪性啊。从创世纪最前面就看见，创世纪第四章记载什么？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以后呢，耶和华就问他说，你的弟兄在哪里？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岂是看守他的呢？你看，人都已经打死了，还在撒谎。其实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当时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美国就强迫台湾要怎么样，进口美国的烟跟酒。我们是洋烟跟洋酒，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后来还是一定要接受，而且当时对这个烟酒的广告做得非常的大，这个广告更是谎言一片啊。广告的看板，它的画的是青山绿水这样的背景底下，然后俊男美女人手一根烟，有沉游艇泛舟在海上，有骑的骏马奔腾在这原野里面。这种强烈的暗示，好像每一个抽烟的人不知不觉的就怎么样认同这个广告上的人物，而仿佛好像说自己抽烟的时候就化身的好像他们一样。至于烟的毒害，他根本就不提， 当时在我们这座华盛顿州大学有位叫 Dr. Green， 他是胸腔外科的先驱。他说肺炎的患者大概有90%以上都是跟抽烟有关系，当然是包括二手烟。而且当时有另外一位 Dr. Polly， 他的研究报告里面就指出说，你抽烟20年的话，将会减少8年的生命。他说，平均每一根烟呢、会减少14分24秒的生命。他讲到说，根据整个的统计，每一年因为烟全世界抽烟而死的人，其实是超过当年纳粹杀人的总数啊！抽烟，我们想都变可以变成说什么？你在抽香烟，对不对？我们讲叫香烟。你想，这不是谎言吗？我们中间有许多从台湾来的哈，可能年纪稍微有一点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以前台湾最畅销的香烟是什么烟？长寿，我跟你讲，这个很厉害啊！以前最畅销的香烟的名字叫长寿烟，你是不是谎言？应该取什么短命烟才对，对不对？耶稣很可能在那里写着说“贪婪”这两个字。你想，白花花的银子，有谁不要呢？但是不能够贪。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拥有钱财是罪。圣经只说贪爱钱财是罪。我们看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的背景，也正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库房那里，在第8章20节就告诉我们很清楚，那里讲到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而在圣殿的门口有很多做买卖的，有些人在兑换那个钱币的，从这里面得利的人。也正是这帮人，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洁净圣殿。逾越节，从世界各地的人回来到，就是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身上带着各种各类的这个银币啊，有罗马来的银币，有希腊的银币，有从埃及来的银币，有从腓尼基来的等等的不同的银币。但是圣殿只收的税只收专门用的色克勒，或者是加利利那个地方的半色克勒。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两种钱币上面没有人的像，没有君王的肖像，所以这些来的人需要把他们身上的怎么银币去换呢、换成这种币才能够上圣殿的税。当时每兑换一块银币，他们扣他们2分的手续费。2分钱是多少？是当时可以说一个工人半天的工资。你看看，这是对穷人是很大的剥削。卖鸽子的更是心狠手辣，因为你要让鸽子去献祭，是不能有任何瑕疵的。所以你可能很远的从家里的把鸽子找来了，但需要什么祭司检验啊，祭司一检验都有问题啊，他可能看着鸽子，哎，你这鸽子不行，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好，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哎，这个鸽子 长短脚，他可以随便挑毛病不能通过。那么在殿外的一对鸽子只要1分钱， 但是你要通过很难，所以要到他里面那个摊子上卖鸽子的地方来换，来跟他买。你知道那个时候一对鸽子要75分钱啊，完全借着宗教之名行剥削之实啊。所以我们看耶稣在地上弯着腰写字，又对他们说谁没有罪。这个时候我讲他们心里面想到罪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假如违背律法就是罪，对不对？那这个对他们最清楚的了解，律法实际他们最清楚吧。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曾经把罪解释得更清楚，不只是字句这里讲这种罪，实际所讲这些，这个很重要，不可以违背。更重要是字句的里面这个精义是什么，不只是讲到你的行为，更讲到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动机。假如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或者没有我就来读一点给你们大家听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后面讲到论仇敌，在21节来讲到，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是实践里面讲到的很清楚，不可杀人。他又讲什么？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耶稣接下来的话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我们想动怒为什么跟杀人要等同呢？因为动怒是你里面有那个怒气出来，对人的不满，慢慢慢慢的你的那种意念、那种心思、那种里面慢慢慢慢越来越讨厌、越来越不满，会产生怎么样行动。一个人杀人不是随随便就杀了，这除非他有问题的神经有问题，一般都是从心里面的不满、动怒慢慢慢慢的引申出动机出来，才会有行动。后来耶稣又讲了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受怎么样？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骂弟兄是拉加是魔力的意思，就是骂他是傻瓜是笨蛋啊。那我们讲骂傻瓜笨蛋是为什么？就表示说你讲一个人傻瓜笨蛋，表示什么？我比你聪明嘛，你笨我是聪明嘛，所以是个骄傲。骄傲的人常常是自我中心的人，所以他不能受外面一点的挑战。当别人对他意见不同的时候，他就好跟你就是有争辩，当你跟他有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是很生气。所以从这里慢慢就会动怒，慢慢慢慢就有行动。所以耶稣所告诉的罪是杀人是罪，但是你要注意他的动机，你要知道他的里面的 那种这所想到的这些东西，在他里面所产生的这些情况、思想、情感，这些东西会慢慢的影响到，就是这样。所以先把前面的解决，就没有后面的行动。然后在第五章的后面又讲到说，24节说，不是27节讲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你看十诫教人不可奸淫，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也就是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看心里面那个意念、那个动机，不是你奸淫才是 是罪，但是你心里看到你就动的意念，心里的那个出来这个意念就是罪啊。所以耶稣所强调是你要从根本开启啊，不是等到行动啊。所以这个罪，耶稣弯了腰写字对他们说谁是没有罪的时候，真的是问到人的心坎里面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有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 好，第二个重点我们就看见罪得赦免，罪人得释放。这个故事最美好的部分不是在于那群人知难而退，也不是那个妇人免除了一场流血之灾而死，而是在于耶稣的赦罪。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弟兄跟我交通，他有的时候会怀疑神真的能够赦免我们人以前所犯的一切罪吗？那假如有一些比较大的罪呢，比较严重的罪呢，神也是真的要赦免吗？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一些什么善行啊、功德啦、啊，来弥补掉一些，然后请他的耶稣再来赦免？请问耶稣只赦免小罪而大罪就没有能力吗？绝对不是的。我们要从犯罪用功德来补罪的这个错误的观点里面要走出来。基督徒是要从宿命循环的这个束缚中间释放出来，要从自怜的里面走出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怎么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告诉说，我们假如很诚恳的来认我们的罪，这位神是什么？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公义就是说他是审判罪的神，信实是表示他所说的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对不会有一点更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假如真的认自己的罪，他怎么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必要是什么？一定要吗？我们认罪，他不赦都不可以，因为他假如没有赦免，就他不是一位信实的神，这个神不是我们所要信的。他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认罪，这位信实而公义的神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一定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利未记十六章，这一段很有意思，可能有些人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稍微解释一下可能就清楚。利未记十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这段经文给我们很明确的一个解说，其中讲到阿撒谢勒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要让这只羊归于阿撒谢勒，担当一切的罪孽，把它送到旷野。送到旷野，其中阿撒谢勒就是说，把罪挪去，把罪搬得干干净净的意思。让这个羊背负了这个，把罪挪去，把罪不 把这个罪搬得干干净净，到远远的地方，不再与我们有关联。罗马书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三个重点讲到什么？得着赦罪的平安之外，更有赦罪的能力。虽然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不知道那个妇人以后有没有再犯罪，但是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是个命令， 但这更是一个应许。正好像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小什么，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个不犯罪在原文是现在进行式，就是说不要再持续的犯罪，这是命令，这也是应许。也就是说耶稣所赐的不仅仅是赦罪的平安，更是胜罪的能力。很多人犯了罪不愿意来找耶稣来解决，因为他认为说找也没有用，当我认罪了一番以后呢，回头又再犯，然后又来认罪，那又何苦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不幸的恶心啊，不但藐视神的应许，更把神的大能小看了。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给我们能力。但是只有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管理，体贴圣灵的意思，当你每次有些引诱来到，有些试探来到，有些罪在前面可能会犯的时候，你就赶快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圣啊，求圣灵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力量，不要陷入在这里面。当你这样一开口恳求神，恳求圣灵帮助的时候，圣灵的帮助就来。不信你试试看，你有这样的祷告，圣灵的帮助立刻会临到，我们就能够得着胜罪的这个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对罪人我们要同情，但是对罪我们却要怎么样对付，因为罪就是罪。但是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但有赦罪的平安，更有胜罪的能力。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这样讲，凡是把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的人怎么样，这样的人把我们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都必经历这个应许。因为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神的恩典能够使我们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都很熟识，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从约翰福音八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罪就是罪，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因为认罪悔改接受你的救恩，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罪人可以得到释放。我们不只得着赦罪的平安，我们更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胜罪的能力。当每次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安，或者看到一些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没有能力，我们就赶快来到神面前恳求神的帮助，恳求圣灵的帮助，圣灵帮助就立刻会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试探跟捆绑。感谢主，你是信实的神，你所讲的每一句你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让我们在你面前就是 常常跟神有密切的关系，能够体贴圣灵的意思，能够顺服圣灵的意思，我们的生命才可能脱离罪的捆绑。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也要为国内的疫情来祷告，看见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许多我们所认识的亲人朋友，有许多的我们同胞。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知道恶者的工作就是要做破坏毁灭的工作，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知道他永远掌权，我们不惧怕，我们甚至可以向死亡来夸胜。我们特别也求你怜悯临到，让这个疫情快快的止住。我们也把在圣掌权者的仰望主面前，虽然他们不认识你，但是因为你的怜悯临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你就赐给他们有智慧，有能力，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让这事情不致再扩大，也让许多人看到基督徒的生命的不一样，对死亡 不畏惧，交托给神，他们甚至有机会也能够愿意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怜悯这个世代捆绑恶者的作为，让我们在你面前急需的祷告，让你真是医治临到这世代，让这个疫情能够快快的得到止息，也让我们急需的常常的为这事祷告。虽然好像我们离得还蛮远，但是我们都是一体的，也让我们这样的心在主面前恳切仰望依靠，相信我们的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快快临到这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